圣经要道卷二第十七题，受尽。在前十六题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神救恩的各方面。从现在起，我们要查看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就该实行的一些事。这些事的第一件就是受尽。神与人的来往和他要人有的侍奉是分旧约和新约两个时代的，前者是后者的预表，所以前者都是影儿预象，后者才是真形实体。在旧约影儿预象的时代里，一切的侍奉都是仪式的、规条的；在新约真形实体的时代里，所有的侍奉都是属灵的、生命的。虽然如此，在新约的时代里最少还有四件神所要人做的事，从外表看来好像也是仪式的、规条的。这四件事就是受尽、按手、蒙头与薄饼。当神废掉了旧约仪式规条的侍奉，在新约里要人在灵与生命里侍奉他的时候，他还要人做这几件似乎是仪式规条的事。这证明这几件似乎仪式规条的事在他看是何等重要，是我们应该注意而不可轻忽的。实在说来，这些并不是仪式规条的事，乃是实际的步骤、具体的手续，我们借以接受、获得并享受取用神的救恩和其中的一切福分的。凡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功、所备办的，凡他在新约里所要赐给我们的，都是借着这些实际的步骤、具体的手续给我们得着而有份的。所以一个人要丰满的得蒙并享用神在他儿子里面的救恩，就必须正确的重看并实行这些步骤和手续，其中第一个就是受尽。让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第一大点，受尽的紧要。一，约翰宣传受尽，行传十章三十七节，路加三章三节。在新约起头的时候，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发施浸约翰来传受尽，他是神在新约起头的时候所打发来的第一个仆人，他所传的受尽也是神在新约里的第一个道。这给我们看见在神的计划和安排里，受尽是何等紧要。可以说受尽是开启新约的。受尽的道理如何是神带进新约时代的引端，受尽的实行也如何是人享用新约福分的开始。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三章十三至十六节。受尽的紧要在主耶稣也需要受尽的事上更可以看见，他虽然是神的儿子来做我们的救主，但他因成了一个人，他就必须遵守神对人的定规。以他做人说，他这样做是理当的，他这样做是要他的做人合乎神的手续，所以是在神面前的尽义。如果连主来做人都需要受尽，都理当在神面前尽这样的义，就何况我们呢？如果受尽是连主来做人都理当尽的义，就我们该知道受尽是何等紧要。三，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尽，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路加七章三十节。这里也说出受尽的紧要。受尽乃是神的旨意或计划里的事，人不受尽乃是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或计划，这是何等的严肃。当初那些弃绝主、拒绝主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曾这样做过，今天我们这些接受主、归顺主的人岂可再这样做？四，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三章五节。我们在第十一题 茶重生的时候已经看见，这里所说的重水就是指的受浸。受浸是人得重生以进神的国必有的步骤，所以是紧要的。五，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浸。主收门徒施浸比约翰还多，约翰3:22-4:1。不止施浸约翰出来传道给人施浸，连主耶稣出来传道也给人施浸。他不止自己受浸，以尽在神面前的义，也给人施浸，叫人成全神的旨意，合乎神的手续，就是合乎神的义。这些也都是说出受浸的紧要。六，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浸，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马太28:19。主耶稣不止在地上的时候借着他的门徒给人施浸，到他复活以后还叫他的门徒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人施浸。他这升天以前最后的吩咐叫我们看见，给人施浸是去向人传福音，使人做他的门徒所必须做的一件紧要的事。传福音是如何紧要，给人施浸也是如何紧要。光传福音而不给人施浸乃是不够的，乃是未完全遵守他这最后的吩咐。七，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马可16:16。主在这里说受浸也是人得救必须有的步骤，所以这也证明受浸是紧要的。八，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行传2:37-38-41。在五旬节那天，有许多人听见彼得的话觉得扎心，就问他当怎样行。他肯定地告诉他们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浸，叫他们的罪得赦而领受圣灵。他们听见这话就受了浸，这也叫我们看见受浸的紧要。因为一，彼得在这里所指示的非常着重受浸，他是把受浸看作和悔改奉主的名同样的重要，不像今日一般人只看重悔改信奉主的名而轻忽受浸。二，受浸能叫人的罪得赦并领受圣灵。三，这是主升到天上圣灵降下以后第一班归主加入教会的人所做的。圣经中每一种事的第一次都是那种事的标本，照这原则，这第一班人的受浸也是一个标本，是以后的人应该效法的。九，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吗？行传8:36。这是埃提阿伯的太监对那正在向他讲解福音的腓力所说的话。这话证明腓力不止向他传了福音，也对他讲了受浸的事儿。不然他一个来自远方从未听见福音的外邦人，怎能知道有受浸的事，怎能知道应该受浸而要求受浸呢？腓力把受浸和福音同时传给他，也证明腓力看受浸是紧要的。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也该对人讲受浸。受浸主干是随着福音的，我们传福音不只要引导人相信，也该带领人受浸。相信是紧要的，受浸也是紧要的。就是为这缘故，腓力虽然把福音和受浸都对这个太监讲清楚了，但圣灵却还不把他提去，只等到他给太监施了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才把他提了去。这也很有力的证明主是何等看受浸为紧要。在他看，我们向人传了福音，引人信了他，若未给人施浸，我们领人归他的工作就还没有做成。 所以必须等到腓力给太监施了禁，他才承认他的工作是完成了，才来把他提了去。主既是这样看施禁受禁为紧要，就我们怎可轻忽，怎可光向人传福音而不给人施禁，光引人归主而不带人受禁。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禁，洗去你的罪。行传22:16。这是亚拿尼亚对初归主的扫罗说的话。这话叫我们看见当初的门徒们是何等看重一个人的受禁。亚拿尼亚虽然知道扫罗已经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也借着他的按手眼睛得以复明，并得着圣灵的充溢，但他仍要保罗受禁，仍督促保罗受禁。如果受禁不是紧要的，如果门徒不看受禁为重要，他何必这样督促保罗呢？11，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行传10:47-48。哥尼流一家人虽然明显的受了圣灵，彼得还是要他们受浸，这岂不证明受浸的紧要吗？这岂不说出彼得是何等看重受浸吗？他不像今日的一般人主张说，只要受了灵浸就不必受水浸，他是说受了灵浸的人还必须受水浸，并且他所以叫这些人受水浸，就是因为他们受了灵浸。在他看，受水浸和受灵浸，受浸和受圣灵是同样的紧要，他的看法也就是圣灵的看法，也就是主的看法。12，当夜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禁。行传16:33。腓力比的禁足和他一家的人一接受主，保罗和希拉就在当夜带着棍伤立时给他们施禁。这些也都是告诉我们受禁在他们看是何等紧要，不然他们受过棍打监禁，身体疲劳，何必在当夜带着伤立刻给他们施禁呢？13，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禁。行传19:5。保罗当日来到以弗所，因着注意受圣灵的问题，就查问那里的门徒所受的是什么禁，既查出他们所受的是约翰的禁，就郑重地告诉他们，约翰的禁已经过去，现在人应该奉主的名受禁。他们听见马上就照行。保罗不止追查他们以往所受的禁，并且还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受的禁。他们虽然已经受了约翰的禁，但一听见奉主名的受禁，立刻就再受了。这些都是证明他们是把受禁看为紧要的。第二大点，受禁与得救的关系。今天许多人以为并传说受禁与得救没有关系，这是非常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郑重肯定并清楚地告诉我们，受禁与得救是有关系的，并且是有直接的关系。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3:5。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要得重生以进神的国，不只要从圣灵生，也要从水生。我们已经看过，主在这里所说的从水生，就是指着受禁。所以受禁能叫人得重生以进神的国，是人得重生以进神国的条件。这当然不光是指着受禁的外表，更是指着受禁的实际。但不能把实际都当作灵然的，而不需要实行。人要得重生以进神的国，怎样需要悔改相信，借着圣灵得着主的生命，也照样需要实行受禁，借着禁水结束自己的一切。 二，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尽，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行传22:16，2:38。你看主的话在这些地方明明告诉我们，受尽能洗去我们的罪，能叫我们的罪得赦而领受圣灵。这些地方所说的洗去罪，固然是重在指的在人面前洗去我们那些顶撞神反对主的罪，但这些地方所说的叫罪得赦，就不能说是重在指的在哪一面叫罪得赦。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受尽和叫罪得赦是有关系的，与悔改信奉主的名都是叫罪得赦的条件。不止如此，并且受尽与悔改信奉主的名也和领受圣灵有关系，也是领受圣灵的条件。所以我们若要在人面前洗去我们那些顶撞神反对主的罪，若要叫我们的罪得赦而领受圣灵，我们不只必须一悔改，二信奉主的名，还必须三受尽。三，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这些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加拉太3:27，罗马6:3，哥罗西2:12。圣经中这些话给我们看见受尽和我们在基督里的得救有何等关系。受尽乃是我们归入基督的手续，乃是我们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步骤。我们是借着受尽归入基督，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受尽不是表明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乃是实在的归入基督，实际的归入他的死，与他同葬同复活。这当然是需要凭着信心，但是里面相信的心也需要外面受尽的行动来配合。我们要归入基督，要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需要凭着里面的信心，也需要借着外边的受尽。四，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这水所表明的受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马可16:16，比前3:21。许多人说人要得救只要信就可以了，就够了，不必受尽。但是主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照主所说的，人要得救怎样需要信，也同样需要受尽。信如何是得救的条件，受尽也如何是得救的条件。所以彼得才说受尽也能拯救我们。许多人里面把主所说的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这句话自然改作信而得救的必然受尽，他们想只有信是得救的手续，是在得救之前的，受尽乃是得救以后的事。其实主的意思，受尽和信都是得救的手续，都是在得救之前的。得救的手续虽是一步，却是两脚，一脚是信，一脚是受尽，这两脚加起来才是一步完整的手续。我们借以得着主完全的救恩，主的救恩里有好些不同的部分，有的需要我们借着信来得着，有的需要我们借着受尽来有份。信是我们在里面用信心接受主救恩的一方面，受尽是我们在外面用行动领受主救恩的另一方面。光信而不受尽，只能得着主救恩的一方面，主救恩的局部不能取用主救恩的各方面，主救恩的全部。要有份于主救恩的各方面，要得着主全部的救恩，就必须信而受尽。 第三大点，受浸的意义。一，归入基督。受浸归入基督，罗马六章三节。我们在第五题已经说过，在约翰三章十六节信字下面原文也有这里归入的字眼，所以信如何是归入基督，受浸也如何是归入基督，二者都是叫人进入基督里与他联合。一个人信怎样是与基督联合有份于他，一个人受浸也照样是与基督联合有份于他。信而受浸是叫人归入基督而成为在他里面的人。二，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葬同复活。受浸归入他的死，借着受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你们既受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罗马六章三至四节，哥罗西二章十二节。人受浸既是归入基督，也就是归入他的死。受浸既叫人与基督联合，也就叫人有份于他的死葬与复活。受浸既是把人浸到基督里，也就是把人浸到他的死里，与他一同埋葬，而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人受浸进入基督里，就是进入他的死里，与他同葬同复活，和他有了完全的联合。在他的死里，死绝了自己旧造的生命，而向着罪恶和世界永远死了。在他的埋葬里，结束了自己和自己的以往。在他的复活里，得着了他的生命，而有了新生的开始。所以我们到水中受浸，就是凭信走进基督的死里，让自己和一切属于自己的，并一切与自己有关联的，都在基督的埋葬里，埋葬在浸水的坟墓里，然后凭信从水里走出来，让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受浸是叫我们与基督的死葬和复活联合，他的死葬结束了我们自己和属自己的一切，叫我们脱离罪恶和世界。有什么能叫人了结自己呢？只有死与葬。不管多活泼多有为的人，一死一葬就完全了结了。有什么能叫人脱离罪恶，能叫人从世界里出去？也只有死与葬。只有死了的人才能脱离罪，才能断绝他和罪的关系。也只有死了的人才能脱离世界，才能与世长辞，并且也只有葬了的人才能完全从世界里出去，世界才能完全没有他的影儿和踪迹。这些死与葬的作用是受浸意义的消极方面。受浸在积极方面，就是叫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与葬，使我们脱离自己、罪恶和世界，脱离一切属于旧造、属于撒旦并属于神之外的东西。受浸在积极方面的作用是叫我们连于基督的复活，这复活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有份于神在基督里的生命和一切丰富，并使我们进入一个复活的新境地。在这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复活的实际是受浸意义的积极方面。三，是用无愧的良心做见证。受浸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良心的见证，比前三章二十一节。因为受浸是归入基督，叫我们与他的死葬和复活联合，所以受浸就叫我们得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并能从这无愧的良心里做出主救恩的见证。从前我们在自己里面因着败坏有罪，我们的良心是有愧的。现在受浸叫我们进入基督里，因着他受死的赎罪和他复活的称义，我们的良心就变成无愧的，而借着受浸见证我们已经有份于基督，已经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了。在他里面因着他的赎罪已经得蒙赦罪， 因着他的复活已经得着称义。所以受浸是我们借着归入基督，借着归入他的死葬与复活，得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而用这无愧的良心，就是得救的良心，在神面前向世人、向天使、向撒旦、向一切受造之物见证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死而复活了，在他里面已经蒙神赦罪，得神称义，而永远归神属神了。所以受浸不是一个入教礼，不是一个仪式，乃是出于信心的一个实际手续、具体步骤。我们借以归入基督，与他联合，在他里面得着他完全的救恩，并从得救无愧的良心里对他这救恩以行动做出无声的见证。第四大点，受浸的字义。受浸，马可16章16节，这里和新约里任何地方的浸字，在希腊原文都是巴布提奏，意思就是进入水中，被水淹盖或沉下水里。这个意思是所有著名的希腊文字典所公认的，也是历代有名的圣经学者所承认的。改教的首领路德马丁说，我愿意每一个受浸者全身浸入水里，因为这才是浸字的意思。卡尔文是改教的一个大解经家，他说施浸的字义是浸入水中，入水受浸是古教会所行的。施德楼博士说，头13个世纪所行的浸，就是我们在新约里所读到的，那些受浸的人是浸入水中，正合乎浸字原文巴布提奏的本意。第五大点，受浸的榜样。一，耶稣受了浸，从水里上来，马太三章16节。感谢神，他在圣经中不只用浸字明文告诉我们受浸是进入水中，还用榜样给我们看见受浸是浸到水里。明文的字义可能叫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榜样的楷模却叫人不能有异样的看法。受浸的榜样照神在圣经中所记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受浸，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主受了浸是从水里上来，这当然必是先下水里去过，下水里去再从水里上来，乃是主受浸所留下的榜样。难道今天要跟随主脚踪而行的人不该效法主这榜样吗？我们若要像主一样在神面前尽诸般的义，岂可在受浸的事上不效法主这榜样而有别的做法呢？二，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行传八章38至39节。神不止在福音书里为我们留下主耶稣受浸的楷模，也在使徒行传里给我们看见门徒们跟随主脚踪而行的榜样。腓力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浸，乃是下水里去再从水里上来，这是叫我们知道当初门徒们给人施浸是什么方式，下水里去再从水里上来。这个记载清楚又准确，岂容后世的人对于受浸的方式有何猜疑或异议呢？岂不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去的人应该跟从的吗？第六大点，受浸的预表。一，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浸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比前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在圣经中不只有受浸的榜样，也有受浸的预表。在受浸还未来到的时候，神就在旧约里用两件事为在新约里要有的受浸画了两幅清楚的图画，预先将它表明出来。第一件就是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经过洪水的事。 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们，那是预表受浸。这个预表不只说明受浸的方式该如何，也说出受浸的功效是什么。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经过洪水，被上下的水淹没，表明我们在基督里受浸该如何被浸水埋没。洪水是叫他们在方舟里的人与他们从前所在的世界分开，使他们脱离了那败坏的世代，表明浸水是叫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与我们从前所活在其中的世界分开，使我们脱离了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所以他们是怎样借着水得救脱离那败坏的世代，我们也照样是借着浸水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他们是一面因信进入方舟，借着方舟得救，免去了神洪水的审判，一面又在方舟里经过洪水，借着洪水得救，脱离了从前的世界，而进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这样我们也是一面因信进入基督，借着基督得救，免去了神愤怒的审判，一面又在基督里经过受浸，借着浸水得救，脱离了旧有的世界，而进入一个复活的新境地里。他们借着方舟得救，是免去神的审判，他们在方舟里借着洪水得救，是脱离原有的世界。照样我们借着基督得救，也是免去神的审判，我们在基督里借着浸水得救，也是脱离原属的世界。洪水使他们怎样和原属的世界永远分开，浸水使我们也是这样。洪水借着方舟从水中出来，使他们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浸水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境地。所以洪水之于挪亚一家八口人，乃是预表受浸，叫我们借着水得救脱离世界，而进入复活的境地。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临前十章一至二节，神在旧约里用以预表受浸的第二件事，乃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们过红海乃是受浸，他们是在云里海里过了红海，表明我们受浸该是在圣灵和水里。他们过红海，在消极方面叫他们脱离法老和埃及，在积极方面叫他们归于摩西，表明我们受浸，一面叫我们脱离撒旦和他手下的世界，一面叫我们归于基督。法老和他的军兵只能追到红海的水里，不能越过红海追攻他们，并且他们过了红海就脱离了埃及，也不能再回去过埃及的生活。这是表明撒旦和他的势力追攻我们只能追到受浸的水里，不能越过浸水。我们受了浸就脱离了世界，也不能再回去过世界的生活。红海的水怎样一面被他们淹灭法老和他的军兵，一面救他们脱离埃及，使他们跟从摩西去侍奉神。受浸的水也照样一面为我们消灭撒旦和他的势力，一面救我们脱离世界，而使我们跟随基督来侍奉神。他们虽然已经凭着信心抹了羔羊的血，使神愤怒的击杀从他们身上逾越过去，但必须等他们走进红海，法老在他们身上的势力才能灭没。他们虽然过了逾越节，免去了神的审判，但他们若不过红海，就不能脱离法老和埃及的辖制。这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凭着信心接受了主流血的救赎，使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离开我们，但必须等到我们走进受浸的水里，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势力才能消灭。虽然我们信了主，免去了神的定罪，但我们必须受浸才能脱离撒旦和世界的辖制。所以受浸是叫我们脱离撒旦和世界，像过红海是叫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和埃及一样。 法老和他的军兵怎样跟着以色列人下到红海，而被湮灭在其中。撒旦和世界的势力也照样该被我们带到受尽的水里而被消灭。我们该带着那些辖制我们、捆绑我们的世界的东西，诸如名利、享乐、金钱、时髦、电影、烟酒等等，下到受尽的水里，使他们全都被埋没在其中。法老和他的军兵虽被湮灭在红海里，以色列人却得以从其中上来，去跟随摩西侍奉神。照样，撒旦和世界的东西虽然也被埋没在浸水里，但我们也得以从其中出来，与基督一同复活，而跟随他侍奉神。所以红海之于以色列人，也是预表受浸，是叫我们借着水得救，脱离世界和他的势力，而进到另一境地。第七大点，受浸的人。一，信而受浸。马可16:16，什么人可以受浸？什么人有资格受浸？只有信的人，因为主说是信而受浸，这是一个不可也不可能更改的定律。不信或未信的人绝无资格受浸，只有信的人才可以。但是这个信必须是从心灵里接受主，并归入主，就是把主接受到自己里面，让主调进来，并进入主里面，与主联合的信，不是以头脑信道的信，也不是凭意志入教的信。信道入教并不是信主自己，并不是接触主自己，并不是接受主自己，归入主自己，并没有和主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不是正确真实的信，不能算作圣经中所说的信。圣经中所说的信乃是从心里接受主自己，用灵接触主自己，而得着主自己，并归入主自己，与主联合，和主发生生命的关系，并不在乎明白许多道理。许多人明白了很多福音的道理，甚或也接受了这许多道理，但从未用心灵接触主，接受主，所以还不能算是信了主，还不能有资格受浸。有的人虽然道理明白的不够多，但实在是从心里面祷告主，接受了主做救主，所以是真信了，就可以受浸。不会分左右手的婴孩，既不能相信，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受浸。以信而受浸的原则定律说，婴孩受浸是绝对不可的，是非常不合乎圣经的。二，信了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受了浸，行传8:12。当初在撒玛利亚那些受浸的人是信了福音和主耶稣之名的，他们不只信了福音，也信了主的名。福音是说主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他们信了福音，就是信主为他们的罪死了，并且经过埋葬而复活了。主的名说出主自己，代表主自己。他们信了主的名，就是信了主自己，接受了主自己。因为他们这样信，所以可以受浸，也受了浸。三，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浸。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行传8:37-39。这是传福音的腓力和埃提阿伯的太监二人所谈的话。这话给我们看见，人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浸。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是说心相信，不是头脑或心思相信，并且是说心相信，就是全心相信，不是半心相信，半信半疑。人必须一心相信才可受浸。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相信的目标，相信是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必须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人必须心这样相信，才可以受浸。并且人 一这样相信就可以受尽，不必等明白许多道理，更不必等加上别的东西。四，听了就相信受尽，行传十八章八节。这里是说的当初的哥林多人，他们也是信而受尽，他们的例子也是必须信了才可以受尽，并且只要信了也就可以受尽，少于信就不可，多于信也不必。临前十五章二十九节所说为死人受尽，并不是神命定的，乃是当日哥林多一般的信徒自动做的。神只叫信而活着的人尽早受尽，从未叫信而死了未受尽的人在死后受尽。在十字架上因信得救的强盗信而死了，死后并未受尽，就是这事的例证。第八大点，失禁的人。一，其实不是耶稣亲自失禁，乃是他的门徒失禁，约翰四章二节。这里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不是他亲自失禁，乃是要他的门徒失禁。我们要注意，这里不是说主要他的使徒失禁，乃是说主要他的门徒失禁。这些门徒之中当然有的是使徒，但他们不是凭使徒的职分失禁，乃是以门徒的身份失禁。这叫我们知道主没有只叫门徒中间有职分的人失禁，乃是叫门徒就是信他的人失禁。所以只要是信主的人，只要是主的门徒就可以失禁，只是有圣品的人才能失禁，必须在教会中有职分的人才可以失禁，乃是罗马教离开圣经的教训而发明的定规，也是改正教从罗马教所带来的遗毒，乃是极其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主的意思的。照主的意思，不必在教会中有职分的人给人施浸，人也不可凭有职分的身份给人施浸，乃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以信徒的身份给人施浸。当然要给人施浸的人在各方面都应该慎重考虑，寻求主的引导。二，你们给他们施浸，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去向万民传福音并施浸的吩咐，主当日不是给了使徒，乃是给了门徒。虽然接受这吩咐的有十一个人是使徒，但这里不称他们做十一个使徒，乃称他们做十一个门徒。主不是把他们当作使徒，乃是以他们为门徒，将这些吩咐给了他们。如果主是把他们当作使徒而给他们这吩咐，就主只是要少数的使徒去向万民传福音，而不是要所有的门徒都去做这事，这不是主的意思。他乃是要所有信他的门徒都去向人传福音并给人施浸，凡是他的门徒既都该向人传福音，也就都该给人施浸。向人传福音是他门徒的天职，给人施浸也是他门徒的义务。施浸和传福音是他对门徒一个吩咐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是他门徒的责任，也都是他门徒的权柄。所以谁有权柄传福音，谁就有权柄施浸。三，门徒亚拿尼亚，行传九章十节十七至十八节。当初主虽然节选保罗做他的使徒，但他并没有打发一个使徒，乃是打发一个门徒去给他施浸。那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圣经没有说他在教会中有什么职分，只说他是一个门徒。这也给我们看见，只要是一个门徒就可以给人施浸，不必是在教会中有职分的人。并且保罗所到的大马色在那时也许还没有教会正式成立，所以主就打发亚拿尼亚这一个门徒来给他施浸。这是告诉我们，在有教会的地方当然应该在教会中同众圣徒给人施浸，但在没有教会的地方 散居的门徒自己也可以给人施浸。四，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行传八章三十八节。腓力虽然不是使徒，不过是传福音的，但他不止向那个太监传福音，也给他施浸。这是说明谁有权柄传福音，谁就可以施浸。并且腓力也是在路上没有教会的地方自己给人施浸，这也证明在没有教会的地方，信徒向人传了福音可以自己给人施浸。五，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浸。林前一章十四至十七节。当初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有许多人信而受浸，但他只给其中少数人，就是基利斯布和该有等人施浸。当然其余的许多人，就是别的门徒，也给他们施浸了。所以保罗和那些门徒所做的，叫我们看见给人施浸不必须是奉差遣的使徒或有特别职分的人。当然奉差遣的使徒或有特别职分的人可以给人施浸，像保罗也给人施浸一样，但在有弟兄们的地方，最好也像保罗一样，自己少给人施浸，而让弟兄们多做这样的事儿，免得有不该有的结果。有的侍奉主的人一直多做施浸的事儿，那乃是不合宜的，不是照着使徒所留下的榜样而做。但也有的人根据这里的第十七节，光传福音而不给人施浸，这也是不对的，也不是跟随使徒所留下的脚踪而行。使徒虽然说他奉差遣，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但他也给人施浸，这是他自己在前文明明说过的。他的意思是说，他奉差遣的目的不是施浸，乃是传福音。他不是说他不给人施浸，在必要时他也给人施浸，不过在有弟兄们的地方他少做而已。因为谁向人传福音，谁就该给人施浸，能有弟兄们分做，免得发生不当的事是最好，否则就必须自己做。九，受浸的时候。一，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人一信了主，立刻就该受浸，一点不该等。在五旬节那天，那二十人亦领受了彼得所传的福音，相信了主，立刻就受了浸。不像今天人信了主还要等多少日子才受浸，这样等是不合乎圣经教训的，也是消灭圣灵工作的。圣经从未有一处说人信了主还要等多少时候才可以受浸，总是说人信了主立刻就受浸。信和受浸是该紧接的，不该有多少时间的距离。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而信了，紧接着就受浸，能使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越发加强，越发透彻。若是他信了不立刻受浸而等下去，会使他的心情消沉，以致圣灵不能在他身上做强烈够透的工作。许多人信了却不活泼刚强，就是因为没有趁他们刚信心情火热的时候立刻就受浸。铁匠制造剪刀，乃是将剪刀打得足够的时候烧到适度的火候，马上就站到水里，刀刃才能锋利，过了火候冷下来再沾水，刀刃就必钝。许多弟兄姐妹得救不厉害，就是因为他们过了信心热情的火候才受浸沾水。哦，人信了主不立刻受浸而等下来，总是受亏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受浸乃是人接受主救恩的手续，乃是人借以归入主，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步骤。按正常，人应该是一面相信，开始接受主救恩的手续，一面受浸，完成领取主救恩的步骤。但是今天我们完全不是这样， 乃是等人把一切关乎得救的事都弄清楚了，再叫他受浸。这好像按正常婚礼该是结婚的最终手续，但我们今天所做的却是叫人先结婚，而后再行婚礼，再来表明一下。难怪我们中间常有人说，受浸乃是表明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其实受浸是归入主的死葬与复活，不是表明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人一信了主，接着就受浸，这个受浸就必是归入主的死葬与复活。人信了主，等好久以后才受浸，那个受浸就难免是表明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二，他们信了就受了浸。行传八章十二节，那些从腓力听见福音的撒玛利亚人也是信了就受了浸。圣经的榜样总是这样。三，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行传八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埃提阿伯的太监虽然信的时候正在路上不便受浸，但也是一信就立刻受了浸，毫未等待。四，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浸。行传十六章三十三节，腓力比的狱卒和他一家的人也是当夜信了主，当夜立时就受了浸。如果由我们定规，就有好多该等候的理由。一，他们是十族的外邦人，向来不认识神，不晓得主的道，现在只一次听见，怎可立时受浸？必须等到他们多听一些道，多明白一些道才可以。二，当他们听见主道而信了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以后，深夜立时受浸，诸多不便，最少也要等到天明。三，保罗和希拉身上还有棍伤，怎便于给他们施浸？总要等到他们伤愈才可做。这些必定是我们觉得该等候的理由，但这些没有一个是他们所考虑而是他们等候的。保罗、希拉虽是身带棍伤，实在深夜也毫无踌躇，历时给他们这些只一次听见福音而信了的人施了浸。他们为因身上的棍伤和深夜的不便而不当夜立时给这些人施浸，也没有因这些人明白的道太少而要他们等一等再受浸。他们知道一个信的人要多明白主的道乃是受浸以后的事，不是受浸之前的。他们是照着主的吩咐向人传了福音，人信了他们就先给人施浸，而后用主的道教导人。福音是叫人得着属灵的生命，受浸是叫人得着属灵的出生，更多的道是叫这样得着属灵出生的人得到属灵的营养和教育。这样的营养和教育是在人出生之后的，所以该是在人受浸之后得到的，但我们却是叫人先明白更多的道而后受浸，好像是叫人先受教育而后出生一样。难怪今天我们的受浸不是属灵出生的实际，而是属灵出生以后的一个表明。今天我们不是借着受浸得到属灵的出生，乃是先得到属灵的出生，而后借着受浸表明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的受浸不能叫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得到那及时的受浸所能叫人得到的益处。这是信了不立时受浸，信了还要等一等再受浸的做法，叫我们所受的亏损乃是不该的，也是不必须的。我们以为人得救必须多听到多明白到，其实人得救是在于人在灵里和主有属灵的接触。我们所传的福音该是能开导人、引领人，其实人去与主有活的接触。只要人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主有了活的接触， 立时就可以受尽，不需要等到明白许多的道才可以。五，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行传22:16。这是亚拿尼亚对那在大马色路上蒙了主的光照，信了主的扫罗说的话。扫罗信了，仅仅过了3天未受尽，圣灵就怪他单言。若是今天有人信了3天就受了尽，我们一定要怪他太快。但是我们应该跟从圣灵的意思呢，还是跟从自己的看法呢？圣灵认为信后过了3天不受尽就是单言，因为主是要人信了马上就受尽，不该有一时的等待。所以在受尽的事上，我们该恢复到一个地步，进水随着福音讲台，人一接受福音信了主马上就到水里受尽，这样做是合乎主的意思，是效法圣经的榜样，当然也有属灵的益处，但也需要信心和属灵的能力，需要我们的福音传得有能力，需要我们给人施浸有信心，否则仍不过是效法圣经的字句，而没有属灵的实际。十，受浸的地方。一，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行传8:36。当日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浸，乃是在路上临时所遇到的有水的地方。这给我们看见，受浸是不拘泥于任何地方的，只要有水就可以。我初信主时，有一位牧师对我说，受洗若是必须效法主耶稣到水里去受浸，也就必须效法主耶稣到约旦河里去受浸才可以。但我们看见圣经在这里的榜样并不是这样，乃是在任何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受浸。二，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浸，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浸。约翰3:23。约翰所以在埃嫩施浸，是因为那里水多，这叫我们知道，一个可受浸的地方必须水够多，任何地方只要水够多，够将人浸下，就可以在那里受浸。二，当日约翰所给人施了浸，定规是将人浸在水里，所以需要在水多的地方。如果是洒水洗或是滴水洗，只要一点点水就够了，在任何地方不管水多水少都可以，但要将人浸到水里就必须水多的地方才能做。十一，受浸的改正。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浸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浸。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行传19:3-5。这话是说到当日在以弗所的十几个门徒，他们原是受了约翰悔改的浸，不知道约翰是引人来信主耶稣，到主耶稣出来以后，他所传悔改的浸就随着他一同过去了。现在人当奉主耶稣的名受浸，他们知道了这事儿，马上就改正，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所以照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榜样看，人所受的浸如果不正确是可以改正的，在当日有过时的悔改的浸是不正确的，人受了就应当改正。在今日也有洒水洗或说滴水洗并婴孩洗，以及人在未正确相信时未和主有属灵的接触之前所受的浸都是不正确的，人受了也应当改正。当然在改正的时候也需要凭着信心接受受浸的一切属灵实际。